OK，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罗马书哈。罗马书呢，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第九章啊，对不对哈？九十十一呢是讲到拣选，里面就是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角色啊，在整个罗马书里面是第五大段落啊。那我们回顾一下第九章讲什么呢？第九章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不信主呢？就是让保罗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那但是他说，以色列人不信主，并不是神的话落空。神说要祝福以色列人啊，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为什么今天他们却不信主呢？他不是神的话落空，因为第一个，肉身所生的不都是神的儿女，是凭着应许生的才是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以撒才是神所应许的，以斯玛利不是啊。好。他这是讲到信心的原则啊，好，这个因为以撒就代表这个恩典所生的，然后撒拉是借着信心啊才能够生出这样的一个孩子来。如果凭着他自己的力量的话，他是生不出来的。所以这一方面是神给他的应许，一方面他也要凭着信心接受。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的那些伟人啊，其中有一个提到撒拉，因为他年纪老迈啊，看这样子是生不出来了。但是还是能够生，好，这里头是有讲到信心的原则，所以撒拉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新约，啊，夏甲是旧约，撒拉是新约，这里就讲到是信心的原则，啊，那第二个，不仅是说这个要凭应许生的才是真的以色列人，另外呢，蒙神拣选的才会得救，所以这讲到拣选的原则，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信主，第一个他们没有被神拣选，第二个。他们没有信心啊，所以拣选呢是讲到神的这方面，神主动去拣选人，这是第九章的重点。然后呢，信心的原则是讲到人的回应，人这一方面要借着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啊。好，所以一方面要有拣选，一方面要有信心配合。那信心是第十章的重点。那拣选呢是基于神绝对的主权啊，是完全是神决定。要拣选谁啊，就是他的主权。那神预定使救恩呢临到外邦人，这个是借着何西阿书里面所预言的。神只拣选以色列人当中的余数啊，虽然以色列人那么众多像海沙一样，但是真正得救的是少数，就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只有少数的会得救啊，所以这几个方面啊都是提到拣选啊，所以这是第九章的一个重点。那后来呢就提到说外邦人是因着信称义啊，那以色列人是凭着行为来求义，结果就半跌了。所以到了这第九章的末了呢就开始提到信心了啊。所以第十章的重点呢就全部都是讲信心啊。首先他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不得救呢，除了神没有拣选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们不信啊。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为追求出于律法的义。他们就是借由行为想要称义，但是神的义呢却是出于信心的义，这是借由心里相信跟口里承认，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啊。以色列人他们追求出于律法的义，结果就没有得着，但是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后来是得着出于信心的义啊，借着信心我们就得着神称我们为义人啊。摩西写着说，这罗马书十章五节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啊。这个是律法上的义啊，里面重点叫行啊，结果呢是为活啊。它的出处是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啊，遵行然后才是可以活着。So you shall keep my statutes.And my judgments, by which a man may live, if he does them, I am the Lord. A man may live, 一个人可以活着，如果他做这些事情的话，好，那是另外一个义，是出于信心的义，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括号，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括号，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保罗引用这段旧约哈，他怕那些听众啊不太了解这段话什么意思，怎么上到天上去下到阴间去。 所以他在后面就解释一下，下到升到天上去是干什么？就是领基督下来，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把基督从死里带上来，然后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他又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个道呢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他引用的这个是从生命记30章11节到14节出来的，生命记这边其实讲的是比较清楚了，他是怎么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摩西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这些话不像是那个唐三藏啊上西天去取经，他需要经过这个千山万水啊，到了印度才把这个经卷啊取回来。他说不用啊，他说现在这个神的话非常离我们很近啊，就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啊，离我们这么近啊，是我们可以遵从的啊。但保罗在引用这段话呢，他就把这个从天上啊，从海外啊去把它取回来，就讲到基督啊。然后讲到这个话呢，就是信主的道，他把它加上这些解释。OK，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是有一个另外有一个义，不是出于行为的义，不是出于律法的义，是出于信心得着的这个义。那这个义呢是怎么样呢？是从在我们离我们的口很近，在我们的心里啊，只要我们去用口去承认，用心去接受就可以了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好，这个是叫做出于信心的义，是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这里有两种义，一个是出于律法的义，他就是要做啊，你只要行，行什么呢 ？Do these right things 啊，做这些对的事啊。那另外一个是出于信心的义呢，是什么？是承认跟相信啊，相信 believe in the right one 啊，一个是做对的事情，一个是相信那位对的那一位，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位救主啊。好，行律法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活 ，the man will live 啊，可以活。这个活是说得到一个肉身的生命啊，你就不至于被神惩罚，你就可以延年益寿，你就可以在这个世上啊活得很平安，这个叫做活啊。但是出于信心的义呢，是得着可以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应许呢？主耶稣说，他来了呢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那这个生命 ，they may have life 啊，这个不是只是 live， 这不是只是活啊，这是得到一个生命，这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啊，永远的生命。所以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境界。我们不是在这地上过一个平安的生活而已，我们会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且呢会得到更加的丰盛 ，have it to the full， 让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啊计划可以完满的彰显出来。那有人很喜欢哇，这个有自我实现，对不对哈？这个人活了一生很有成就感，非常满足哈。但是呢，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计划，如果我们活出来的话，我们这个成就感、这个满足啊，是更深的、更大的啊，是无法形容的啊。好，所以啊，以色列人追求出于律法的义啊，没有得着；但是神的义呢，是要出于信心的，是借着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那神呢，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包括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那神呢，他也差遣人去传道，为了要人家求告他，他就差遣人传道，让人能够听见福音，然后呢，听见的时候可以信福音，最后可以求告神啊。所以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信道这个原文是信啊，信是从听来的啊。So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啊，这个信心啊，相信是从听见来的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Christ 啊，听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这个话呢是 rhema 啊，所以我们之所以会信主啊，我们之所以 听了这个道啊，能够相信啊，是因为听到神话语里面的瑞玛，就是这个话突然是在对我个人说的。当我听到神在对我说话的时候，哇，我就会相信了。如果你听了一篇都是圣经上的话，没错，但是都是 logos， 都是好像白纸黑字，但对我来说没有产生任何的关联的话，那这些话没有办法让我信主的。但是当什么时候那句话单独对我，神对我在说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信主的这个关键了啊。所以呢，一开始神就让他的仆人啊先奉差遣，然后去传道，传道之后呢，让人能够听见神的话，然后就会相信，相信之后才会来求告神。所以这个是神他在这个地上啊，他把这个福音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传扬出来了啊。好，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听见呢？他说有啊，神就是有差人传道啊，他们听是听见了，但他们听了就不信啊。那所以神就转向外邦人，向外邦人显现，让他们可以得救。那目的呢，也要激起以色列人的嫉妒啊。保罗他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先知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原文就是嫉妒了，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啊。这个不曾指明的还有那无知的名呢，都是讲外邦人啊。所以神这时候就是要借着这个外邦人啊，来激动这些以色列人啊，让他们说，哇，为什么他们会得着亚伯拉罕的祝福啊？神的灵为什么会降临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不是明明我们才是神的选民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好，神让他们明白，就说他们走的是一条错的路啊。又有以赛亚放胆说啊，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没有寻求我的，没有访问我的，都是讲谁啊？都讲外邦人啊。对，所以这个时候神把这个救恩啊向外邦人敞开。那至于以色列人，他说啊，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末了啊，神的救恩呢就转向外邦人了啊。他因为他们没有，第一个以色列人那些没有蒙拣选的，他们心就刚硬；第二个呢，他们没有走在这个信心的路上，他们没有借着信心得着神所要赐给他们的恩典啊。所以神的救恩这时候就转向外邦人。十一章呢，十一章就讲到什么？他重点讲到接枝，接枝外邦人怎么样接到以色列人这个橄榄树上啊？保罗接着说，他说神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啊，看起来神弃绝了，对不对？但是他说没有完全弃绝，因为保罗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啊，他自己就得救了啊。但是神呢是只拣选了一小群人，这小群人被称为渔民啊，罗马书里面说是渔数。那这些人呢，就是少数的这些人呢，就像是以利亚那个时候的7000个人，没有像巴利屈膝的啊。以利亚他说，哇，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神说没有啊，啊，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人没有像巴利屈膝的，这是神都为自己保留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少数啊。好，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神的为着他自己呢，这个拣选了一小群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来相信主的啊。好，那至于那些没有被神拣选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顽梗不化，因为神给他们一个昏迷的心啊，所以这个是神基于神拣选的原则，神没有拣选他们，所以他们就不信啊。那但是他们的思脚呢是有神的美意，为什么？接着他们的思脚呢，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就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啦，那时候有一个大的宴席，对不对啊？结果那个家族呢，就让仆人去请那些宾客来，就那些宾客呢，一个一个都推辞了，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来参加这个宴席。结果后来，那只好就是怎样，那个家族就叫这个仆人到街上去，把这一些乞丐啦、那些老弱啦、这些穷人啦，都请去啊，都请去参加那个宴席。所以因着前面那批宾客他们拒绝了，所以呢，这个恩典就临到这些外面的这些穷乏人啊，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里面有神的美意，可是将来有一天神会让以色列人都回转，那时候会带给世界更大的祝福。 所以保罗他说啊，连以色列人他们的私脚外邦人都可以这样的蒙恩，那何况有一天当他们自己蒙恩的时候呢，他们岂不是为这个世界上带来更大的祝福吗？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来祝福万邦的，祝福列国的。所以当有一天他们回去站在他们自己该站的地位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更加的蒙福。那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是千年国度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才是全家悔改，那时候他们会成为耶和华的祭司，带领列国的人来认识神，来敬拜神，那时候会带给世界更大的祝福。他说了，因为先祖圣洁，所以他的后裔也就跟着圣洁了，但是呢，不幸的会被剪除。在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说，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那讲什么话？心面是讲到先祖啊，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圣洁了，被神分别出来是洁净的，那全团都圣洁，就是他的后裔也都跟着圣洁了啊。树根圣洁，树根就是先祖，树枝也都圣洁了，他的后裔也都圣洁。好，所以他的后裔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好，以色列人有个特别的地位。但是如果你不信的话呢，你还是就是从这棵树上会被剪除啊。那外邦人呢是野的橄榄，好，他就被接上这个橄榄树，就得着根的这个肥枝啊，他成为被接上这个橄榄树之后，他就成为属灵的后裔，他就可以从这个什么，从这个不洁的变成洁净的啊。所以这是一棵橄榄树了，这个是象征真的以色列人。好，但是呢，多数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啊，就好像枝子啊被砍下来一样，所以这个里头啊，有很多枝子被砍掉了。对啊，砍掉之后啊，剩下少数相信的以色列人啊，保罗称他们是称为余数或者是余民 ，remnant 啊，剩下这些枝子啊，就是剩下少数的，这个是余数了。然后外邦人因为信了，好像野橄榄枝子就被接在这个好的橄榄树上啊。好，这些颜色比较浅的那个是野橄榄的枝子，他们被接上去了。接上去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啊？好，从根来的这个肥枝啊，就可以进到这些枝子上面去，我们就可以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得着应许的圣灵啊。这圣灵本来我们是没有份的。但是因为我们接上这个橄榄树之后啊，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应许的圣灵。好，那树根里面的肥枝啊，树根就是列祖啊，这肥枝就进到我们身上来了啊，我们就领受了这个祝福。啊，那这个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脚了，我们被接上去了。但是呢，他也警告我们这些外邦人呢，然后信的这些外邦人也要长久在神的恩慈里面，不然的话，我们也要被砍下来，啊！以色列人他们会被砍下来，不信的以色列人被砍下来。如果我们没有长久在神的恩慈里面的话呢，我们也会被砍下来。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呢？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对不对？啊！因为他说，如果你们不在神的恩慈里面，你也要被砍下来啊，就是你会这个救恩会失去啊。所以我们要一直要停留在这个救恩这个恩典的里面。什么叫停在？在神的恩慈里面了，神的恩慈啊，就像是这个外面这个是狂风暴雨啊，但是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好，预备了一个避难所，就是这个房子，这房子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如果留在这个房子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在神的恩慈里面。但是呢，这个是浪子啊，这浪子他就不愿意啊，他就离开了啊。他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房子里面离开的话呢，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领域啊，就是神的严厉里面。这房子就是神的恩慈，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留在神的恩慈里面。但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神的恩慈里面离开呢，我们就进到神的严厉当中。所以他说啊，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慈里面，就是要住在基督里，我们要紧紧的跟他相连啊，跟他没有间隔。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跟神有间隔啊？罪，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罪， 要常常啊靠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然后呢跟他有密切的相交，常常跟他祷告，对不对啊？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啊。那这个天父是非常乐意啊接纳我们回去的。那但是当我们自己拒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落在神的这个审判底下。约翰福音3:3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啊，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不是很喜欢对我们发怒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自己离开了神的保护之后，我们就会落到另外一个光景里面啊，就在这个乌云底下，这乌云就是神的震怒，对不对啊？是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震怒底下啊，神不是要这么喜欢对我们发脾气啊，但是我们需要留在神的恩慈当中啊，就在基督的里面。将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之后呢，以色列就会全家得救。这是神的计划啊，虽然他们现在不信了，但有一天他们会全家得救。什么时候呢？就在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那外邦人的数目什么时候填满呢？就是主耶稣要再来之前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是在启示录的第六印啊的阶段，可以这么讲啊。当启示录里面啊羔羊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呢，就有发生一些事情，有地震啊，有日食啊，有月食啊。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啊，这可能是从主后200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因为从2000年公元2000年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地震的这个频率啊，增加，而且都是死伤惨重。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发生了7次的这个超过20000人死亡超过20000人的这个大地震啊。但是整个20世纪呢，只有14次，对，所以我们差不多是这10多年来已经是20世纪的一半了。所这个发生的这个地震的频率已经是20世纪的一半，可以这么讲啊，这么那个大地震。所以呢，可以说从第六印啊，可以说从2000年左右，我相信那时候就揭开了。那一直到后来最近啊，还有什么这个4个血月啊，这个是月食的这个什么应验啊，然后还有日食，全美的这个日全食啊，啊，然后接着这个上个月23号啊，有这个天上有这个异象啊，就是这个那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啊，这个在今年9月23号。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应该就揭开第七印揭开之后呢，会有7个号啊，前3年半呢前面4个号，后3年半呢是后面3个号。那到第7号的时候呢，圣徒会复活被提啊，因为这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然后接着就会倒下7个碗，就是成最后的愤怒的碗啊，就是最后的这个大的灾难。然后接着主耶稣就会公开降临，这是在7年的末了。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啊，在7年之前，从我们现在开始到七年大灾难开始发生，中间会隔多久我们不晓得，但是可能很快啊，我觉得好像会很快啊。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事情了，我们来看圣殿是不是要重建啊啊等等。那好，如果7年大灾难一开始的时候，还会有一件事情也会发生，就会大复兴会开始啊。那时候就是啊，圣经里面所说，那时候天上就有了征战啊。然后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这个第5号的时候，那时候撒旦就会摔下去啊，因为那时候第五号的时候呢，有一颗星从天上坠落，那个应该就是撒旦，代表撒旦被摔下去啊。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地上就会有这个666啊，这个敌基督呢，就会开始就会翻脸，然后要人接受666的印记。这时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会殉道，这是在第5号到第7号之间，这段时间可能是1年半左右啊。好，所以我们前面会面对这些事情，那接着就会复活被提。所以在复活被提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外邦人人数满足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外邦人人数满足了。这时候他们就被提了，救恩的门这时候就关了，哦，救恩的门就关了。那接着呢，在这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呢，第7号到主耶稣公开降临之前， 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时候。然后接着主耶稣就公开降临，这之后就千禧年就开始了。那你会说，为什么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这外邦人人数满足跟千禧年开始之间呢？因为这几件事情刚好是由以色列的节期来预表的。外邦人人数满足，圣徒就复活被提，这是吹角节所代表的。吹角节就是象征末日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圣徒就被提了，所以这个是吹角节所代表的。然后呢，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就是赎罪日所代表的。吹角节是犹太历的7月1号，赎罪日呢是7月10号，然后千禧年呢是祝棚节所代表的，祝棚节是7月15号。所以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赎罪日所代表的，那赎罪日介于吹角节跟祝棚节之间，所以呢他应该是在这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呢、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那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那神借着各样的神迹奇事啊，那时候也会有两个见证人在地上传道啊，那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就会因此眼睛被打开，就全家归向神啊。那怎么说知道说这个是赎罪日是代表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罗马书这里头也可以我们看到一些迹象。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你看到这里头就提到说要消除以色列人的罪恶，对不对？这就是大祭司在每年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来消除，就是要来为以色列人的罪来献祭。所以这个就是赎罪日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赎罪日啊，很明显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它就是预表以色列人他们会全家得救的时候啊。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啊，犹太人是真的是福音的仇敌啊，逼迫基督徒啊。但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纪念他们的祖先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还是蒙爱的。他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irrevocable 啊，这个叫做是什么？这个是不可以收回来的啊。那这个是指什么？这个就指以色列全民族而言，不是讲个人啊，个人神可以呼召你，神拣选你，但是如果你从这个恩典出去的话呢，你还是会失去这个救恩。但是现在讲的是以色列全民族，以色列民族呢虽然曾经被神撇弃，被神放弃过，但是呢最终他还是要全家得救，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后还是要应验。所以这个是讲到说神的选召跟恩赐没有后悔，是针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讲。好，他说啊，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啊，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啊，外邦人本来是不顺服的，那以色列人呢，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所以外邦人呢就蒙连续了啊。为什么？因为当这个以色列人不顺服的时候啊，这外邦人就被接枝，他们就有这个机会被接枝到这个真的橄榄树上，所以他们就蒙了连续。当外邦人蒙了连续之后啊，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受了这个刺激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因为嫉妒的缘故，后来他们眼睛被打开，也就是蒙了连续。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不管外邦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起初都是不顺服的，但是后来呢都蒙神的连续啊，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啊。所以后来保罗就发出赞美啊，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For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所以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一切呢也都是经过神，中文是说倚靠他，就是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本于他，对不对？今天呢这个世界也是倚靠他，也是经过他，透过他所以才能够存活存在，将来呢都要归于他，一切都是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当保罗在讲到说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命运为什么他们不信，就发现说啊，这背后有神的主宰，有神的美意，也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外邦人才有机会信主了。那外邦人信主之后呢，有一天神也会让以色列人在全家得救。那因为不管怎么样，外邦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都是罪人，但是神呢把我们都圈在这里头，都是不顺服里边，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这个是神奇妙的智慧。所以保罗越想，哇，就越觉得说神的智慧跟知识啊真是太深了，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来帮他说设计这一切的计划啊。好 ,OK, 所以呢九章十章十一章是讲到神的拣选啊。接着呢十二章到十五章是讲到教会生活啊。我们看到说保罗写这个罗马书啊非常有条理啊。他前面第三部分第四部分他从罪人开始讲起，接着讲到说我们需要得救，我们怎么样得救啊，因信称义。后来呢我们还不仅得救还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救跟得胜好像照理说讲到这个地方已经应该是结束了，但是没有，不是只停在这里，因为得救跟得胜呢是提到重点是讲到我们个人成圣，对不对？但神的旨意呢不是只是我们个人成圣而已，哇，成为一个好荣耀的圣徒，神的众子显现，对不对？哇，众子显现他成为神的这个什么产业的继承人，这不是都已经得到荣耀都已经 OK 了吗？不是，神在这地上还有一个计划，他接着要讲，就是在什么地方，他当然是中间就跳过这个拣选，这讲到神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安排，所以接着就从第六部分就讲到教会生活，教会生活里面就讲到说我们不仅个人成圣，我们还要团体来彰显神，所以神在这地上不是只是得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珍宝，他还要把这些什么这些珍宝给他建造在一起，成为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些宝石堆在那里，它是被建造起来一个荣耀的一座城。所以这座城什么时候被建造啊？在地上就被建造，在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就在建造这座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被建造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团体的彰显神。你一个人可以独唱，唱得很好，但是呢当许多人在一起合唱的时候哇，那个气势啊，那个是不是独唱唱的再好可以这个代替的啊。所以神今天是要一个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合唱团，要团体的来彰显他。那这时候就是需要我们来借着过教会生活，在教会里面要彰显神。那教会啊，这就是人跟人之间在一起啊，就有许多许多问题。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在跟弟兄姊妹们的相处当中能够彰显神，这就是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里面所要强调的，我们要过一个教会生活。所以十二章第一节这个首先的原则，我们要过一个教会生活，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第一个要把自己献上，成为一个活的祭物啊，旧约的祭物是被杀死了，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好像是一个活的祭物啊，天天被献在这个祭坛上面啊。你说一刀毙命不是比较干脆吗？但是不是，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活祭啊，天天把自己献给神啊。他说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英文也可以这样翻，这个 Amplified Bible 说 ，which is your reasonable 啊。或者 rational 或者 intelligent service and spiritual worship, 这是你们合理的 是合理的的一个侍奉，同时呢，也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是你们合理的侍奉和属灵的敬拜。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在侍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敬拜。接着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就在敬拜神，不是只是唱诗歌是敬拜，我们把自己献上就是在敬拜。这个敬拜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英文说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不要，这是 NIV 的翻译，我觉得很好。他因为他提到说效法跟变化啊，效法他这边是翻成 conform， 就是怎么样被这个世界同化。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乃是要变化，变化是 transform， transform 就是什么蜕变，蜕变啊，所以不要继续被这个世界的样式所同化，乃要蜕变，借由怎么样更新你们的心思啊，我们不要被是吧，就是变成这个跟这个世界一样的样子，我们乃是要从这里呢要超脱出来，要挣脱出来，要有一个新的样式。怎么样有个新的样式呢？就是从我们的心思开始，我们的思想啊被神更新之后，我们这个人就会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抓住啊。所以呢，我们要借着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才能够蜕变啊。另外，在以弗所书四章啊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讲到一段类似的话，他说什么？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思，就是你们的 mind 改换一新，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思了，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所以罗马书是说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心思之后，我们就会被 transformed， 我们就会蜕变。但是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的心智啊要改换一新之后呢，我们这时候是啥？我们会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哎，这不是就是跟那个毛毛虫把那个蛹脱掉，然后变成蝴蝶一样，对不对？要脱去旧人，变成新人，这就是我要蜕变嘛。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一个蜕变。怎么样能够蜕变？怎么样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就借着把心智改换一新，把我们的心思啊更新。所以我们的思想很重要，我们的思想要被改变了。要被改变，我这个人才能够蜕变，从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我们思想怎么会被改变呢？那要记得神的话，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这个主耶稣说啊，借着神的道，神的 Logos， 神的话，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圣。成圣怎么叫成圣？成圣就是跟世界分别 ，sanctify。我本来是世俗的，但是有一天啊，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圣的，就是专门为神使用的，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啊，这就是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这叫成圣。这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成圣，与世界分别了。怎么样能够与世界分别呢？就是借着神的道，神的 Logos 啊。这个是神的话，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改换一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啊？读了圣经之后，我们的观念就会不一样啊，对不对？人家会在那边追求这世界上的一些荣华富贵啊。但当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就发现哦，原来这东西是那样的短暂啊，那样的虚浮。有些东西会吸引我们走向通往地狱的那条路啊，那条路是宽的哦，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走那条窄路。是十字架道路啊，所以当你读了神的话之后，你就明白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时候你的心思才会被改换一新呢，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同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参加查经班，我们要读圣经，就是记得神的话，让我们心思要更新。不仅是得到 Logos， 我们同时也要得到 Rhema 啊，神的话有 Logos 有 Rhema。当我们得到 Rhema 的时候啊，要用水借着道，或者说是道里面的水啊，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 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神要更新我们，借着他的 Logos， 同时也借着他的 Rhema， 这个 Rhema 就是神个别对我们说话。当我们一得到 Rhema 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不会有玷污，玷污就是讲到污秽，我们里面的污秽啊，会被神洁净。我们思想就不会那么属地了、我们就会被，就可以从这个罪的这个瑕疵里面被拯救出来。同时呢，不会有皱纹，就不会老旧啊。有人信主啊，信主是信主，信很久了，但是没有那种新鲜感，没有新鲜感，就是这行礼如仪，就是信仰就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得到瑞玛，因为他没有听到神对他说话，所以他的信仰变得老旧。哎呀，我的多少年前的一些经历怎么样？到现在还是那样子，没有什么新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没有得到瑞玛。但是如果你今天听到神对你说话，你的信仰会不一样，你每天都是新的，都是新鲜的感觉，你就不会有皱纹。皱纹就是因为老旧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个人啊，需要得到神的话，让我们心思被更新，然后我们这个人就可以蜕变，就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我们就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他那美好、令人喜悦跟完美的旨意。神的旨意啊，是非常美好的。他为着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个别的旨意啊，你身上有，神有他的旨意，在那个人身上神有另外一番旨意，每一个旨意都是上好的。但是我们自己不明白，所以我们在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呢，这个人生就过得很凄惨。但是呢，我们一旦我们的整个心意更新变化之后啊，我们这时候跟神的那个频率啊就同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哇，这时候我们就进到他的旨意当中了，我们就走上他的道路上。这个时候啊，我们人生完全改观。我们会发现，哇，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是美好的，第二个令人喜悦的，第三个是完美的。有一篇文章啊，说这个叫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华里克他所写的，我觉得那边讲的蛮好的。他讲到说，我们现在人生啊，我们很喜欢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人生面对可以说有两条道路让我们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我们 comfort 很舒适的路。但是呢，神不是要我们走一条舒适的道路，他很在乎我们的什么 character。他不是在乎你这个人舒不舒服，他在乎你这个人的 character， 你的性格。神在我们身上要塑造我们的性格，要像神，像主。所以呢，这条路到底要像主，这条路舒不舒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你要有神的 character。还有呢，我们很在乎 happy， 但神不是那么在乎我们到底 happy happy。他在乎我们 holy 不 holy。当然了，当我们真正的走上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会有很深的 joy， 会很深的喜乐。这个喜乐的层次啊，不是 happy 所可以这个比拟的。好，但是重点是神更在乎我们的 holy 超过我们的 happy。好，所以当我们的思想变成改变之后啊，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走哪一条道路。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啊，前面有两条道路啊，我们要走哪条道路呢？如果我们是走 holy 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万事都为你效力。你看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哎，这件事情是帮助我走向 holy， 那件事情也是，还有每一件事情啊，哇，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来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啊！他是要帮助我们走上什么路呢？走上这条圣洁的道路。好，那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思想没有被更新，我们还是要走一条 happy 的道路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人生里面很多事情不会让你 happy 啊！哇，有的会真的是会给你打岔，有的会给你这个作对啊！ 人生不一定都 happy， 对不对？那你就想说啊 ，why？ 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会遇到这些让我不 happy 的事情？神会说，我本来就没有说要让你 happy 啊，我是要你 holy 啊，我不是要你 happy。所以你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OK， 所以我原来我走错路了，我在追求 happy， 但是神要我追求 holy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更高的计划。当我们走上这条计划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什么 happy 啦、comfort 什么，很多东西会，神会还是会给我们哦。但是呢，这不是重点，即使神没有给我们，也是 OK 的，因为我们要紧的是，我们要认定那个目标，我们是走在那个向着那目标迈进的啊。其他这些有或没有，其实不是那么要紧啊。好，所以呢，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然后呢，我们能够被神改变，然后呢，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之后，就是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建造神这个圣殿、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材料了。这时候，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们就要互相配搭，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身体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啊，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呢，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要明白自己的恩赐在哪里，和自己在基督身体当中的角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意思就是说，神如果没有量你做那样的一个角色，你就不要想去做那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做起来会很辛苦的。啊，我看到鸟，我好会飞，我好想成为一只鸟。但如果神让你做一只松鼠，你不会飞，但是你很会跳，很会爬树，这是你的恩赐，这是你的角色，你就不要去羡慕当一只鸟，对不对？哇，我看到那个海豚好会游泳，但是问题是神没有让你做会游泳，那你就。所以你就是要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你的角色在哪里。你在你的恩赐，在你的角色上，你所做的，别人做起来会很辛苦，但你做起来就非常的自然，做得起来非常的愉快。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属灵的成长上面，我们一方面生命要长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当我们一方面生命在长进，一方面我们能够发挥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功用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啊就被 fulfilled 了，我们就被成全了，我们这个人啊就会有成就感啊，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人就被实现了啊。好，所以呢，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地位啊角色。正如我们一个人身体上有好些肢体啊，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啊，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啊。好，所以我们每个人角色不同啊，但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啊。好，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呢，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这边列出一些恩赐啊，这个恩赐呢，跟这是一般性的恩赐，这跟哥林多前书不太一样啊。罗马书12章的恩赐呢，多半是属于一般性，除了预言之外啊，其他都是一般性的啊。但是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他有列出这个九大恩赐，那是超自然的恩赐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说犯方言啊。这里头除了这个预言，左边这个预言跟右边这个做先知是一样的，其他都不一样啊。好，那但是这性质上来说了，哥林多前书这是比较是超自然的，罗马书这是比较是一般性的啊。有一个恩赐测验啊，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测一下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叫做 Wigner Modified Heart Questionnaire 啊，这是一个问卷啊。这个是本来是一个 Hout 这个人他做的，那后来呢，富勒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彼得魏格纳，他给他再把它改良之后啊，做了这个问卷。那如果你可以上网去看的话，它有英文的啊。英文版，那英文版比较 方便啊，就因为你做完之后，他就自动帮你加，把那个分数这个加好了，就告诉你是你的恩赐在哪一方面。那中文的呢，他有把它翻成中文啊，这里有一个网页啊，你可以点进去看，里面第23页到29页，这是中文。中文的话比较你要自己拿笔算啊，就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啊，如果你英文读起来比较困难，你就读中文的，这样也可以啊。那他这个问卷呢，里面他把恩赐呢，范围更广。他除了这个罗马书里面的这几样恩赐啊，7样恩赐之外呢，再加上哥林多前书里面的9样啊，当预言的是重复的啊，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另外他又加上一些别的啊，圣经里面有提到的啊，比方行政啊、接待人啊、帮助人、使徒啦、传福音的牧师啦、宣教士啦。还有自愿清贫啊、代祷赶鬼，这些都是恩赐。那后来又有人把再加上独身的恩赐跟殉道的恩赐，那认为这也是恩赐。独身是恩赐没错啊，殉道也是一种恩赐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殉道的。那但神给有些人有特别殉道的恩赐啊。好，这些呢，你可以去测一下啊，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啊。那这个问卷里面，他把这个恩赐分成四类了啊，一个是领导类啊，这几个是领导啊，就做领袖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是沟通类，有3个是沟通的啊 ，communication 啊，那有5个这个是神迹类啊，这个 gift of sign 啊 ，sign 是神迹的，还有另外其他多半都是实用类 ，practical 啊，这个是 practical gift 啊，是实用的这个恩赐。那好，这个。罗马书里面有提到几样，我们是稍微解释一下这几样就好了。他第一个是说预言，就 prophecy。这是什么叫 prophecy 啊，说预言。就是这样的人能够透过神所启示说话的管道，包括异象、异梦、神里面的声音，他可以接受跟传达神直接要传给他子民的信息，用来安慰、鼓励、引导、警告、责备教会。那这样的人对于所要传递的信息有一个迫切感。哇，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他一定要宣讲，一定要宣讲，而且这个是有一个迫切性，我不是说啊，好，我这个一个月之后再讲，不行啊，你就觉得是要赶快向这个教会说，而且他呢也期望获得这个听众的这个立即的回应，不是说我讲完了 ，OK， 大家回去想一想，自己就你们自己看着办，不是，就是讲了之后，你们要有回应啊，对神的话你们要回应啊。所以他那个会有这种负担跟那个迫切啊，但他们的信息必要当然也需要经过检验。圣经里面说啊，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我们都要经过要查验，对不对啊？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要善美的要持守，我们要查验啊，他必须跟圣经的真理一致啊。另外一个是第二个是执事是 service 啊，那这样的是这样的人是善于用。仆人的身份来补教会事工的缺，他看到教会里面哇，好像怎么有些事情没有人做，那个东西没有人处理了，他会很乐于去补这个缺，去帮忙做那些事情，他就会运用他可以用的资源呢，来完成这些等待人家去做的工作，所以他会比较alert啊，就注意说，这个教会里面，那个人没有人去。招呼，那个怎么，那个花没有人去浇水啊，那个什么那个厕所没有人去扫，他会注意这些事情啊。所以有这样的恩赐的人呢，他会甘心做教会当中的一些例行的工作。因为这个 service, 他就是一个仆人啊，他不管这个工作有多微小，他都愿意去做。而且他这种人他情愿接受指派胜过发号施令。你叫他要去发号施令，他还觉得很别扭。但是你要派他做工作，他非常乐意啊，所以这是很多弟兄姊妹的这种 service 的恩赐啊。教导呢，教导的恩赐是什么呢？他是能够适当的教导跟训练，来成全其他的肢体呢，使他们在灵性上面健壮，以至于能够有效的来服侍神啊。那有这样恩赐的人有一个特色，这样的人呢很喜欢研读圣经，还有相关的一些资料，他们可以大量的去吸收。然后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教导别人，他们很善于整理大量的资料，然后让人家容易明白，而且消化吸收，让人家听了之后，哇，被你讲我就很清楚了。然后呢，被你讲哇，1、2、3点，哇，我都记得了。 所以他可以把一大堆很复杂的东西让人家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这是教导的恩赐啊。劝话呢 ，encouraging 啊，鼓励人的啊。教导就像是亚波罗了啊，劝话呢，巴拿巴啊，他能够用安慰、鼓励、辅导的态度跟言语呢，来帮助跟医治其他的圣徒。通常他们会采用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行动计划来帮助信徒成长。教导的人哈，他们就是讲完这一堂课，讲完之后，他们就 OK 好，大家散会啊，下课了啊，大家就回去了。但是劝话不一样，劝话呢，把你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哈，来来来，我们就是这第一步第二步，你这个回去作业做得怎么样哈？然后你有没有做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哈，然后他会把你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带着你成长，他会很关心你的这个个人的那种长进。这叫劝化的鼓励你啊，然后呢辅导你安慰你，这有点像师徒了哈，这个师傅带着徒弟啊，这样子真的是把人家带起来，所以像巴拿巴就这样把保罗带起来，对不对啊？然后他巴拿巴把马可这样带起来，如果他巴拿巴只是一个教师，像亚波罗啊，OK，亚波罗讲完课啊，下课，那下礼拜再见，像我们一样，对不对？这个但是那个劝化不一样，劝化他就讲一直，哎，你怎么样啦？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啊？哦，这个跟我这个作业做得如何啊？跟我讲一下啊，跟我报告一下，这个不一样啊。那施舍呢？giving 啊，有这个恩赐的人会慷慨而且欢喜的奉献财物，供应神的施工。他们往往会将收入的大部分，因为一般人都十一奉献了，他们不止十一奉献哦，他可以把这个1/10、1/70都奉献出来啊。他欢欢喜喜的奉献出来，因为深觉的一切都是主的。自己只是管家，神会照顾他们的需要，而且丰富的祝福他们的奉献。他们可以很慷慨的施舍，这神给他们的一个心啊。每个人都该奉献，但他们这种有这样恩赐的人，他奉献的更加的欢喜。但是这保罗他说了，施舍人就应该要怎么样？要诚实。什么叫要诚实啊？就是你奉献是奉献。但是不要有别的动机，啊，而不要说哦，因为我奉献了，所以教会要听我的，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子啊，我奉献越多，那教会就更该要听我的。然后呢，虽然我自己属灵上面不一定有什么太多看见，但是因为我钱出的多，我就声音就大，这不对的。我们奉献就奉献，没有任何的条件。我或者我奉献帮助一个人，不是因此我就要控制他，不是这样子。他说要诚实，就是没有条件，要 sincere，要 simple 啊，就是要简单，就是奉献，甚至你就是奉献不让人知道说是你奉献，这个是保罗对于这个施舍有施舍恩赐的人这样子劝告，因为常看到教会里面啊，都是谁最有权利啊，这个是奉献越多的人，但实际上呢，他们不需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他只要说奉献就好了，但是教会的方向呢？是由神所设立的，另外有领袖恩赐的人来带领啊，治理的就 leadership 啊，这就是真的是领袖了哈。这是领导的恩赐，能够根据神的旨意呢，为未来设定目标，使人自愿的合作，而且来完成使命。他们可以动员人，人家被他一说啊，他们都愿意自动的愿意来配合啊。他们通常只注意这个团体的这个大方向。这种人不太注重细节的，他们把细节授权给别人，他会把任务跟细节呢授权给其他人，让其他人去执行。所以领袖是有远见，而且有跟随者的人啊。你光有远见还不够，如果你没有人跟随，没有跟随你的人的话，你还不是领袖。你需要一方面有远见，另外一方面呢又有跟随者啊。这样的人应当要殷勤，保罗说要殷勤啊，就别不要。殷勤就是要快，你动作要快。当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时候，你不要去这边推脱哦，因为有时候一个团队里面需要有 leader，需要有人做头。那如果这时候没有人，大家推脱不做头的话，整个团队啊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鼓励一些人，哎呀，神安排这个人起来做头，他就是需要起来负担这个责任了。要殷勤哦，不要说是啊不好意思啦，什么 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恩赐跟托付，你就要接下来。然后怜悯人的 showing mercy， 就是对那些在忍受生理心理情绪痛苦的人士，包括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他都能够感同身受，表达同情，而且把同情化作甘心的善行，这彰显了基督的爱，同时疏解了对方的痛苦。这些人经常会探访跟协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看到那些比他们更不幸的人呢，他们很难不伸出援手，叫他们说袖手旁观，他们会很痛苦的。他们会非常乐意助人，他们以助人为乐，在探访医院啊、养老院啊、监狱啊，还有帮助街友的这些事工当中，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是怜悯人的人。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的恩赐在哪里。那有的人这个做得很好，有的人是那个做得很好。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那这样的人当甘心。不要一面做一面心里头这个这边抱怨。哎呀，为什么我老是我做这些。不是，他说要 cheerful， 要甘心。好，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呢，在讲到恩赐的时候，他后来第十三章就讲到爱。那同样的，在罗马书里面，你看到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讲到恩赐，后面呢，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五章结束，全部都在讲爱。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恩赐来建造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爱的里面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好，那后面的部分我们就下次再说。